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的主题是寻人启事所带来的启示。大家也都知道，在大街小巷啊、电线杆上、墙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寻人启事。我们也都看见过或者听说过，有的儿女与父母的关系呢，非常的不好，以至于到了最后，双方要断绝关系。有的甚至还在报上刊登一则声明，郑重地向大众宣告，从某日起不再承认某某为自己的儿子，或者说不再承认某某为自己的女儿。当然也有儿女登报与父母断绝关系的。这些事情呢，都是令人痛心的社会现象。有的人因为与家人不和，或者是在学业的问题上，或者是在婚姻的问题上遇到了挫折，就干脆呢离家出走，以为这样子就能解决问题。家里的人在思念出走的亲人的时候呢，心切。也有的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的，呼吁流浪在外的亲人早日归来。我就见到这样一则启事，说某某人，你在家中的老母亲因思念你心切，忧虑成疾，卧床不起，危在旦夕，望你看到本启示之后速归，过去的错误既往不咎。这样的启示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人。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迷失的人，离家出走的浪子，是上帝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找回来，让我们重新享受做儿女的福分。我们作为罪人，与上帝本来是隔离的，不得已见上帝的面，但是上帝却派遣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通过他的死，使自己的过犯得到赦免，从而来到上帝的面前。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九节这样写道，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令，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这段经文中，就说明我们每个人在认识上帝、接受耶稣之前呢，都是罪人，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罪行当中。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不良的习惯，比如说抽烟呢、酗酒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罪行，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顺从了上帝的呼召，抛弃了过去肉体的私欲，就跟随了主基督，接受了上帝的救恩，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从死中复活了。因为犯罪的人最后都有一死，只有脱离了罪恶的人才有享受永生的希望。而且这节经文也说了，我们的得救呢，是本着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这一辈子没有坐过牢，没有被政府定过罪，所以呢，我一定能够进天国。不是的，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律法要求我们心灵纯洁，不撒谎，从来没有为别人发怒，这样呢，才真正是符合上帝律法的义人。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呢，往往为了一点小事就发怒，贪恋别人的好东西啊，或者说是心里面有一些不纯洁的思想啊，不健康的思想活动啊，这些都是罪的表现。所以说，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在世上的行为得到上帝的救恩。我们得到上帝的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献成了赎罪祭。所以呢，圣经说，这一切的救恩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都是上帝来的。这样呢，我们人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了。我们每一个世人都是迷失的人。在路加福音呢第十五章，耶稣基督接连讲了三个迷失的故事。这三个故事是讲的什么呢？第一个故事讲的是迷失的羊，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丢失的钱币，第三个故事讲的就是归来的浪子。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这三个故事，来了解一下他们其中的含义。让我们打开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看一到七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里呢，就说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经常和罪人在一起。那些自以为正义的、自以为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说了，为什么耶稣来了，不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天天和那些地位低下的人混在一起，那些 罪恶深重的人混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嗯，真的是，还说自己是什么上帝的先知。他们心里瞧不起耶稣，但是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你们要是觉着自己没有罪，就不必来到我的面前。这句话呢，是对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的一种讽刺。耶稣就用比喻来教导他们说，有一个牧羊人有100只羊，结果他突然发现有一只羊迷失了，丢掉了，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了。这个好牧人呢，就把99只羊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呢，自己又回头往走过的路走过去，一路寻找，最后找到了这只迷失的羊羔，把它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回来了，而且邀请邻居们一起来庆祝。当时呢，这个牧人就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同我一起欢喜吧。耶稣基督通过这个故事就说明，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呢，当一个罪人归了主，弃绝了自己过去的罪恶，这个时候在天国所有的天使都会欢呼雀跃，整个天庭都会充满了欢乐。听众朋友们，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就像迷失的羊羔呢？在不认识主的时候，不知道究竟自己要到哪里才能到达安全的窝。当这个时候，好牧人耶稣就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把我们救赎了，把我们放在他的肩膀上，带我们到安全的地方去。这个迷失的羊讲的就是那些迷失的人，但是呢，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接近上帝。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好牧人主动的回来寻找迷失的羊，就好比上帝派遣自己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寻找所有失落的人。那么，第二个比喻讲的是什么呢？路加福音第15章8到10节，这样说，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个故事呢，讲了一个妇女啊，在家里数自己存起来的钱，她记得自己有10块钱，怎么有一块找不到了呢？现在只有9块了。所以呢，她就在满屋子里每个角落找来找去，打着灯，而且呢，还把屋子里的垃圾呢都扫一扫。哎，终于找到了这枚钱币，她就非常的欢喜，邀请她的朋友邻舍们说，我丢掉的钱呢，现在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乐吧。大家也许觉得这10块钱丢了一块有什么了不起呢？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呢，这10块钱在那个时代呢，是非常的大的一个数目。所以呢，当丢了1块钱的时候呢，这个妇女心里就非常的难受，满屋子找，最后找到了。那么这个丢失的钱币代表了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中，妇女一般代表教会，而且呢，屋子里也表示了在上帝的保护之下。有的时候呢，我们坐在教堂里，但是我们的心却不在教会里了。我们在教会里也会发现很多的人，他们虽然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却是迷失的人，甚至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丢失了。确实，如果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没有每天与上帝沟通，没有每天和耶稣基督 搞好自己的关系，没有每天都仰望他，我们呢很容易被撒旦魔鬼诱惑，从而呢迷失自己。最危险的是在教会里的时候呢，很多人有一种安全感，但有时候这种感觉呢并不是非常的正确的真实的，以为自己挂名做一个基督徒就可以得救。但是这里就说明呢，有的人可能在教会里迷失了，连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上帝的教会就会帮助他，帮助罪人重新找到归回上帝的路。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理解，这枚丢失的钱币也好比我们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自己是罪人，不认识上帝的救恩，所以呢他们迷失了，他们都不觉得。这样的钱币呢需要上帝的教会，需要我们这些已经接受主的人去亲自费尽心机的把他们找回来，因为这些人不知道自己丢失了吗？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帮助上帝找回这些丢失的钱币。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看第三个比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归来的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32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野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听众朋友们，这里讲的故事呢非常的感人。一个浪子不满足于自己家中的生活，他对父亲说，你把我应得的财产现在就给我。当他一得到这份财产呢，他马上就卷起自己的铺盖离开了，往远方去了。到远方干什么呢？吃喝玩乐，享受生活。我就想到了我们这些罪人呢，在没有认识上帝之前呢，都像这个浪子一样， 不满足于好的生活，偏偏去作恶，要享受吃喝玩乐，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顺从自己肉体的情欲。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主，我们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个浪子呢，在外地把自己的财产很快就浪费掉了。这个时候呢，他穷困到了什么地步呢？要给别人去放猪，而且在放猪的过程中呢，没有饭吃，饿得想把猪的食物拿起来充饥。这个时候他真的是觉悟了，说哎呀，我在家里有那么好的生活，反而我却不珍惜，现在来到异国他乡，落到这种地步，我还是向我的父亲承认错误，回到他的家中，让他就把我当成一个故宫看待吧。这样想的呢，他就动身了，回到了家中。当然他还没有到家门口，远远的就看见自己的老父亲站在那里。他的父亲呢，看见儿子回来了，就跑过来拥抱他，亲吻他，而且让仆人们帮他把浪子洗得干干净净，穿上最好的袍子，戴上戒指。这些都说明啊，老父亲每天都在盼望着这个浪子早日归来，现在终于看到了，要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给他，而且呢，全家上下都为此欢喜，又是撒羊宰牛啊，吃喝庆祝，说明父亲对儿子的归来非常的重视，非常的高兴。这就说明我们的天父上帝对我们一个罪人的悔改也是满心的欢喜。刚才在前面的两个预言中已经讲到，如果有一个罪人悔改，全天庭都会欢喜快乐，所有的天使和上帝都在庆祝。这是多么的动人的情节啊。当然了，这个浪子的哥哥呢，非常的不开心，说我辛辛苦苦的在家里做活，非常的孝顺，很听父亲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庆祝的宴席给我摆上啊，现在我这个浪子弟弟回来了，在外面把自己的钱财都用来吃喝嫖赌，他倒好，一回来父亲就为他设立宴席。所以呢，这个当哥哥的心里就非常的不平静，感觉到父亲对自己不公，于是呢他就赌气，耍小孩子的脾气，不愿意回家。这个时候父亲就出来安慰他，说儿啊，你平时是与我同在的，而且我一切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弟从死里复活，失而复得，我们全家当然应该高兴啊。这就说出了上帝的心声。上帝呢，为每一个罪人的悔改都感到无比的喜悦，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有人把这个救恩抛弃了，不接受主的白白的恩典，那耶稣基督的血为这个人就是白白的流了。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上帝呢就把他恢复到自己的儿女的地位，让他和自己在天国里同享永生。归来的浪子这个比喻里呢，就说到浪子感到自己很不配，说如果我回到我父亲的家中呢，我宁肯当一个故宫。但是他的父亲说，你是我的儿子，不用当故宫，你应该准备要继承家产，你的地位就是儿子的地位，不要想自己要当故宫。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思想，我们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救赎我们就是要把我们恢复到自己犯罪前，人类犯罪之前应该得到的那种荣耀的地位。我们没有必要说我就是为上帝当一个小小的仆人，没有儿子女儿的名分。上帝要我们 把眼光放得更高一点，要把我们恢复到自己儿女的名分，继承天国的产业。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应许啊！还有呢，这个比喻就给那些在教会中已经得救的人，那些基督徒也有一个提醒。有些基督徒呢，就好比这个比喻中的大儿子一样，那个浪子的哥哥一样，他们虽然在上帝的恩典中生活，但却没有感觉到上帝的爱。他们倒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好辛苦，没有什么乐趣，什么律法都守，但是呢，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生活平平淡淡。但是他们却忘了上帝的恩典是与他们同在的，在上帝的恩典中能够平平安安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福气，您说对吗？我们在上帝的爱中还有什么抱怨的呢？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对上帝有感恩的心，知道我们天父的爱和他的怜悯给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正面的、积极的、上进的影响，使我们看到我们平时忽略的恩典，让我们真正感激父亲，说：“天父啊，感谢您，我今天还有生命的气息，还有一口饭在桌子上，还有一个屋顶在我头上，不至于露宿街头。”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怀有的感激之心。好了，听众朋友们，通过今天的这些故事呢，希望大家都认识到我们有一个天父爱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就请你响应上帝的寻人启示，早早的回到他的身边，享受永生。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或者对这个栏目有什么想法建议，就请写信给我。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